我们继续的来看圣经神学的路径，第一个释经的路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路径，叫做故事线。我们不仅需要历史文法的释经，我们还需要把握它的故事线，帮助我们在整本的大故事当中去定位它。故事线像一个定位一样，把它给定在救赎史的某一个场景当中去理解。第一课的时候，我们就说，每一段的经文都应当根据基督这一个历史的高潮去定位、去理解、去认识。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是需要基督返身回去定位他，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它。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在罗列各种各样的信心的伟人，对不对？当他罗列完之后，你有没有发现他做了一个圣经神学的这个呈现，就是他返身回去让基督去定位他们。在希伯来书的11章罗列完信心伟人之后，他做了一个什么功夫？12章，大家去读12章。12章的第一节开始，他开始做了一个反身性的基督定位。12章第一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哦不，抱歉，我说错了哈。11章的最后，11章的39节，这些人都因信心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是以新约的时代去定位，反身性的定位旧约的时代，对不对？就是定位他们的整个的身份，然后就着这个定位，他往下论述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这个，同时又去回顾这段救恩的历史，来兼顾我们此时此刻的定位，对不对？然后定位的一个焦点也不在我们的身上。请注意，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既然11章的39、40节用我们的身份回过去头去定位他们了，是不是我们就是中心呢？不是的，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往前走，12章的第一节，然后2节，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或作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换句话说，最终他其实是用新约的耶稣基督，旧约所有的人对这一位基督的仰望，来去定位他们信心的故事。所以他们信心的故事就不是一种人间的道德或人间的努力了，而是对这一位耶稣基督的仰望，或者说是耶稣基督将这个信心创始成终，耶稣基督将整个作为掌管护理他们整个信心的那个中心也是统管。啊，这个很好理解，对不对？这是希伯来书的用法哈，就是用基督这一个救恩历史的高潮去定位从前世代的人，用基督这一个救恩历史的高潮去理解从前世代的人，也用基督这一个救恩历史的高潮去因着对从前世代的人的定位和理解，来更好的认识我们自身。啊，这个其实就是圣经神学，对不对？所以我多说一点哈，当你去认识大卫的时候，你不能仅仅去认识大卫，你需要借着基督返身回去定位大卫，去理解大卫。你也不能仅仅只是用基督返身回去定位和理解大卫，那个被基督定位和重新理解的大卫，然后在这一个救恩历史的那一个的进程当中， 把我们看放进去之后，我们知道说我们已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去仰望我主耶稣基督。因为大卫的故事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那一位救恩历史的高潮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那一个救恩历史的高潮耶稣基督，对不对？他帮助我们认识理解这一位耶稣基督。所以你突然发现呢，大卫被基督反身回去定位，然后大卫的人生故事又同时帮我们更深刻更具体的认识了耶稣基督。然后这个时候以这段经文所呈现出来的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就对我们有光照的作用。不然的话，你不能直接用大卫来光照你的，大卫是没法光照你的。你也不能仅仅的用说啊，这个讲大卫那段经文的时候不讲大卫，就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个其实也是悬空在大地三尺之上的，对不对？你是透过大卫被基督定位理解之后的那个大卫，然后来帮助我们梳理我们的信仰。我不知道我这段话说的够不够清晰哈，听起来很复杂，对不对？但是或许圣经神学就是稍微复杂点的东西，有可能是因为我说的不够清晰啊。好，整本圣经的故事主线就是福音，福音就是救赎的故事和神得着荣耀的高潮。所以我们把握这个故事的主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五个方面来把握。第一，情节；第二，主题；第三，应许和成就；第四，预表；第五，盟约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我不是说只有这五个方面，而是这五个方面是很好的路径让我们去把握它。好，第一，情节。整本圣经有一个主情节，整本圣经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和主情节无论是在伊甸园还是在启示录，它都是有同样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在这个主情节和主线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帮助我们认识这一个恩惠的福音。高伟勋这样说哈，他说圣经的启示的本质是在讲说一个有情节的宏大叙事，而不是仅仅给出一些没有时间背景的抽象原则。圣经的确包含了很多原则，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些原则并不抽象，而是在渐进性的启示历史的背景之下给出来的。多说一点，一旦你去讲道的时候讲得很抽象的时候，这个其实并不是圣经呈现救恩的方式。圣经呈现救恩的方式是情节的方式呈现的，而不是抽象的方式呈现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神没有在亚当堕落之后直接让爱子道成肉身，如果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耶稣直接道成肉身，会不会显得很抽象？比如说上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上帝说我拣选了你，我爱了你，我怜悯了你，你会得救，会被重生，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得荣。上帝有没有这样说？上帝反而是在情节当中教导他真理，其中一个情节就是杀了一只动物，它的皮子做衣服给亚当穿。这一个场景可以让亚当非常丰富的明白救恩，明白什么是罪。上帝没有说罪就是达不到标准，这是一句很抽象的话哈。 这个场景是要明白罪的，明白审判，明白代替，明白爱，明白怜悯，明白拯救，对不对？请注意哦，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词汇都是相当宏大相当抽象的词汇，但是上帝单单就杀了一只动物做皮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穿，就这个情节是不是可以囊括我刚才说的这些的词汇？是可以呈现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词汇的意思的。当然你说呈现的不够彻底，确实不如新约呈现的那么的丰富，但是它的原始的意义，基本的含义是可以被这一个举动给呈现出来的，对不对？在它芽苞的阶段，就能够这一个动作就呈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救赎、罪、审判、咒诅、代替、怜悯、爱，这些含义至少是有的，对不对？哇，你突然发现上帝是在情节当中来呈现福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多说一点哈，难免跟讲道学有关，如果你要论述福音，论述救恩，论述的很抽象的时候，请小心一点，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不真正理解，我们自己没有真正的感受到，我们自己没有被真正的被触动，我们自己没有真正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生命与这个故事，生命被这个故事给囊括进去，以至于我们只能抽象的说神爱我们，以至于我们只能抽象的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其实在整本福音书当中，呈现耶稣爱我们，都耶稣从来都没有说我爱你，就仅仅只是用我爱你这句话来说的。耶稣是哭了，耶稣是起身束上带子，挽起袖子，端起了一盆水，把门徒的脚放进去，然后给门徒洗脚。这个场景和情节是相当丰富的，丰富到一个地步，甚至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就从死里复活呼召彼得的时候，也没有直接来一句来咱这个你重新跟随我吧，他是在一个场景和情节当中跟彼得对话，对不对？甚至他不是上来就对话，他甚至都有铺垫，你发现没有？他先站在岸边上说了一句我们觉得是废话的东西，他站在岸边上怎么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各位，这不废话吗？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吃的吗？你当然知道他有没有吃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劳力了一整夜，连一条鱼都没有啊。打到，请问耶稣知不知道？耶稣知道，知道他劳力了一整夜，一条鱼都没打到。那我问你，耶稣为什么还要问这句话？所以问这句话就不是因为耶稣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知道吗？哎，他用这句话会不会刺激门徒？刺激门徒是一件什么事儿？让门徒自己说出来一件什么事儿？没有，没有吃的，没有吃的意味着什么？请注意，你是一群打鱼的专家耶，你打了一整夜的鱼，并且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当中，晚上打鱼是能够收获更多的，这都是背景，对吧？并且你是打鱼的水手专家，这又是一个背景，对吧？并且你打了不是三分钟，你是打了一整夜，这又是一个背景，对不对？耶稣用一句话就把他拉进了他的人生的场景和情节当中，对不对？这个人生的场景和情节被耶稣一句话拉进来了，并且不仅拉进此时的人生场景当中，并且是拉到了三年前。三年前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遇见彼得的时候，在加利利湖那里遇见彼得的时候，彼得那个时候 曾经说过，我劳力了一整夜，连一条鱼都没打到，对不对？三年前的事嘛，拉进来。三年前耶稣说向这个右边打鱼，撒网，然后打了两船的鱼，情节对不对？这个时候哦，不，三年前说是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就打了满船的鱼。然后三年后说向右边撒网，然后满船的鱼，情节，这个情节到底是什么作用？我不继续展开论述了啊。这个情节到底是什么作用？想一想，耶稣再一次把他拉回到三年前，三年前曾经打了两船的鱼，说来得人如得鱼。三年后再打满船的鱼，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告诉你，这两句话是平行经文啊。得人如得鱼，满船的鱼撇下鱼，撇下网，撇下船，撇下父亲，走跟随耶稣。现在打了满船的鱼，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很明显平行经文，对不对？很明显呀。情节，耶稣想一想，耶稣问的那一句在我们看来毫不相干的话，小子们有吃的吗？突然之间福音的情节来了，这句话全部为后面的整个的福音的情节，对彼得的呼召全部连到了一起。好，想一想，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是怎么讲的？我们不像耶稣这样呈现的，我们没有情节，对不对？你要知道，福音是一个故事，福音是关乎耶稣基督的故事，而福音这个故事必定100%要囊括我们的故事，把我们的人生故事给囊括进去，把我们的人生故事给包进去，把我们的人生故事给颠覆了，对不对？只有这样我们跟福音才是有关的嘛。但是我们不允许自己讲述福音的故事的时候，那我们的人生故事就不会被这个福音故事给囊括进去，我们的人生故事就不会被这个福音的故事给包过去，那我们的人生故事就还依然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只不过我们来听到热乎热乎脑子，对不对？啊，脑子上我又知道了十年前知道的事儿，神是爱我的，对不对？反正慕道班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人是有罪的，神是爱我的，啊，十年前我就知道了，今天讲道人再一次把这个信息给我强化了一遍。感谢赞美主，我是有罪的，神是爱我的，脑子而已，理性上知道了，以十年前已经知道的信息而已。请问他听完这个信息，他会不会改变？他有没有力量改变？他会说：“哎呀，神的话我都知道了，就是做不到呀。”请问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他的人生故事还没有被福音的故事给囊括进去，他的人生故事还没有被福音故事给震动，他的人生故事还没有被福音故事给震碎。你要知道，耶稣在岸边问的那句话甚至都跟后来要震碎彼得的人生故事都有关。他对彼得怎么说？说完三句爱我们之后，当然这三句爱我跟后面他不认主又有联系了，又是一个情节，对不对？让彼得想起那个情节来，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个情节之外，还有一个情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然后耶稣说你年少的时候要时常带着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人要带你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并且约翰很不客气的给补了一句刀，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怎样死荣耀神，然后说你跟从我吧。各位，又是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是什么情节？很明显彼得曾经经历过这个情节，上十字架之前耶稣说你不认我，彼得怎么说？不服呀，我就是和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哎，是不是同样的情节？彼得说我就为你去死，我愿意为你去坐牢，我愿意为你去死，这是彼得自己说过的话。信有没有做到？彻底失败了，对不对？现在耶稣反而从耶稣的口里说出了彼得曾经说出的同样意思的话，对不对？同样意思的话哟，一模一样的意思，你要去死。是从这个时候好像时空逆转，情节倒转， 这个话不是在从彼得的口中说出，而是从耶稣的口中说出了，对不对？你要为我去死，然后说你跟从我吧。哦，为什么耶稣要逆转这个情节，逆转彼得曾经的场景，来把话从他的口里重说一遍，来呼召彼得？所以这个就跟整一个的耶稣的复活完全连在一起了，对不对？啊，复活之后的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故事怎么打碎彼得原先的故事？请注意，你有没有发现彼得原先的故事在人间的叙事当中基本上跟后来被福音打碎之后福音的叙事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人间的故事就是彼得要去死，为主去死，对不对？但是被福音打碎了他的人间叙事，打碎了他的原先的世界故事之后，还是告诉他你要为我去死，结果上看起来一模一样呀，没有区别呀，但是本质上不一样了。中间经过了耶稣的坟墓和耶稣的中间经过了耶稣的十字架和耶稣的空坟墓之后，耶稣逆转了，颠倒了，或打碎了这个故事，重新被福音给重塑了一遍，但是结果上看起来一模一样，还是你跟随我，还是你得去死。哎，你不是说你这个跟随我，从前跟随我想去死，这个错了，现在跟随我不用死了，不是的，还得继续死，但是不一样了。这其中的不一样就是被福音给逆转了吗？他有没有打碎人间的叙事？他有没有重新建立彼得的人生故事的叙事？他先打碎了彼得的人间叙事，然后又重新建立了彼得的叙事，人生故事的叙事，对不对？在一打一剑之间，你说跟没打之前结果也一样，还是得去死呀？那不一样了，对不对？不一样了。在某个角度来讲，律法主义的要求跟福音的要求看起来结果一样，咱还费劲巴拉的再去打碎一遍干嘛呢？反正律法主义也要求你爱主，福音也要求你爱主，结果上一模一样，但中间的区别就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呈现给我们的区别，对不对？区别就在这里，是里面的区别，是福音动力的区别，是内在更新的区别，是福音重新叙事打一遍重建一遍的区别，不是结果上的区别啊。抱歉，又跑题了哈，这个本来不是要讲这个的。情节，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来说明情节。哦，你突然发现福音是情节，脱离了情节，福音变得抽象，律法主义是抽象的，福音是有情节的。想一想，律法主义是不是抽象的？律法主义是真空当中的，律法主义是要求，律法主义是责打和刑罚，就是违背了直接打。律法主义是直接的要求，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但是请小心，福音是不是也会告诉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福音是不是也有要求？福音是不是也有跟律法主义的要求甚至一模一样，甚至有的时候更高的？但是中间有一个什么东西进来了？情节，情节。所以透过情节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个福音。要知道，情节对人的生命是一种带入拉近的。比如说亚当在伊甸园里堕落的情节，和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得胜的情节很明显是对照的。当然亚当在伊甸园里堕落的情节跟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个情节很明显是对照的，对吧？那在这种对照当中，你会发现你的人生需要福音故事来包裹，你的人生需要福音故事来扭转，来代替，来打碎，来重建。换句话说，你原来的人生故事是需要被打碎的，然后在一个福音的故事当中来被建造起来的。这就是情节。然后我们来看主题。福音不仅仅有情节，福音还是围绕着 主题来进展的。举一个例子，比如神的仇敌这个主题，哎，神的仇敌是不是整本圣经当中的其中一个主题？想一想，我们先往回看哈，起初神百姓的第一个仇敌是谁？伊甸园中的那条蛇，对不对？那条蛇当然就是神的仇敌，对吧？撒旦与神为敌，但是仇敌没有办法对上帝发起进攻，他主要是对神的子民和百姓发起进攻，对不对？撒旦攻击神的子民和百姓，多说一点哈，有的时候仇敌攻击我们的方式不一定是这个我们挺痛苦的方式，有可能是我们挺舒适的方式哈。伊甸园就是这样嘛，啊，他攻击我们的方式有可能是挺舒适的方式，对吧？更危险了，然后堕落了，堕落了之后，神的百姓在仇敌的进攻当中堕落，于是神的百姓就更像仇敌。这个很有意思哈，一旦神的百姓被仇敌攻击，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堕落的时候，他一定会更像他的仇敌。比如说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之前像神，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堕落之后像蛇，对不对？狡诈、诡诈、谎言、仇恨、自私、欺瞒、隐藏等等，都很像蛇，对不对？好，该隐特别像蛇，对不对？然后创世纪第四章开始，甚至分成了两类人：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神的百姓和不属神的人。但是当神的百姓跟仇敌征战当中堕落之后，他就像仇敌。再举个例子，那时这个人在地上繁多起来，神的儿子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于是所思所想尽都是恶。哎，是不是神的儿子就像了人的女子，对不对？像了仇敌，他一旦失败就像仇敌。甚至你必须承认，挪亚的后代见到巴别塔的那群人特别像洪水之前的那群人。挪亚的后代的其中的两三节经文的描述跟这个洪水之前的对人的罪恶的描述几乎一模一样。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表现特别像法老，在迦南地堕落的列王的表现，士师记的那些士师的表现特别像迦南地的诸部落的表现，列王记的以色列民的表现特别像巴比伦，特别像迦南地。哦，这个很有意思哈，神的仇敌与神的子民百姓征战，神的子民和百姓征战的过程当中失败了，于是他们就特别像仇敌。各位，不正常呀，为什么？因为神的子民和百姓应当像谁？像神，因为他是属神的，因为神的子民和百姓当然就是属神的，他是属神的。在某个角度来讲，这个不是过分的说法，这是他是神的后裔，对不对？因为亚当是神的儿子，儿子那个字跟后裔是一个字嘛，他是神的儿子，以色列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啊，亚当是神的儿子，赛特是神的儿子，对吧？甚至赛特的后裔直接用神的儿子这个词来描述他，神的儿子就应当像神，对不对？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亚当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赛特，形象样式都跟自己一样，对不对？哎，形象样式一样，就表明说他是属于他父亲的，他就是他的儿子嘛。你要知道，创造亚当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照着我们的样式，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对不对？换句话说，亚当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亚当是神的儿子。虽然整本创世纪没说亚当是神的儿子，但是后来在路加福音把这个事说了，说家谱的时候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如果亚当没说的话，那另外一点说了，神自己说以色列是我的
儿子，
对不对？神对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没问题。所以你就知道亚当这一位神的儿子不像神，以色列这一位神的儿子不像神，对不对？然后直到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儿子像神，并且像神到一个地步，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与父原为一，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为什么亚当以色列不像神，因为他们与仇敌征战当中失败了，于是像了仇敌。为什么耶稣基督像神？当然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哈，但是我们当我们从圣经神学说耶稣基督像神的时候，是从另外一个视角哈，就是把耶稣基督跟亚当跟以色列做横向切面对比的时候，这个一点都不违背系统神学当中耶稣本来就是神哈，这个大家要理解这个结构哈。为什么耶稣基督像神？因为他是那一位完美的儿子，他是那个代替亚当代替以色列的那一个儿子，并且他在与撒旦征战的过程当中他得胜了，他守住了神的形象和样式，而这个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亚当没有守住的，当他一旦失败就像了仇敌，像了蛇，但耶稣基督守住了神的形象和样式，他没有失败，于是神的形象和样式是完全守住了的，对不对？再说一遍，这个并不跟系统神学耶稣本身就是神相冲突啊，这是一个横向的切面对比而已。所以你突然发现说，原来仇敌这个主题，属灵征战这个主题，其实跟耶稣基督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完全连在一起的。那些不属神的仇敌，他们常常一个作为是什么？攻击神的百姓嘛，对不对？甚至在以撒的身上、雅各的身上也都能看得见，在摩西的身上你都看见攻击和属灵的征战，见到巴别塔的人是神的仇敌，埃及法老是神的仇敌，对不对？但是请注意，更刺激的一件事是什么？当赐下律法进入应许之地之后，谁成了神的仇敌？以色列百姓。请注意，先知告诉我们说，这百姓与我相背，与我为敌，对不对？他们去亲近朱巴利，去拜外邦的神，与我反面，所以我也要与他们翻脸，这是神的原话吗？先知告诉我们说，这群本来是神的百姓的人成了神的仇敌。这个主题并不新鲜啊，亚当夏娃本来是神的百姓，成了神的仇敌，对不对？要知道建造巴别塔的那群人本来就是挪亚的后代，是神的百姓，成了神的仇敌。要知道赛特本来就是赛特的后裔，本来就是神的儿子，成了神的仇敌，对不对？你突然发现这个主题并不新鲜，并不新鲜。然后神自己的百姓成为仇敌之后，甚至这个主题到了新约那里也不新鲜，文士和法利赛人本来应该是神的百姓吧，犹太人本来应该是神的百姓吧，他们拒绝耶稣，他们成了神的仇敌。所以这群神的仇敌怎么来解决呢？你突然发现说，最终基督的难题不仅仅是要守住自己神儿子的这个本分形象和样式，当然是的，在一个水平切面上他是完成亚当夏娃没有完成的工作，但是基督还得做一个负面的东西，就是代替他们。代替谁呢？代替他们他的仇敌。是的，不仅以色列人犹太人是神的仇敌，在某个角度来讲，全人类是不是都是神的仇敌？保罗说的嘛，全人类都是与神为敌的，而他代替他的仇敌，替他的仇敌上了十字架，担当了他仇敌的罪恶、死亡、咒诅和审判，以至于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曾经说了一句特别震撼的话，说我们这些原本与神为敌的人，对不对？然后成了神的子民和百姓，成了神的儿女。 请注意，你以为保罗这句话只是系统神学的话，不是的，保罗这句话是深深的扎根于整个圣经神学的脉络，从伊甸园道理传过来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得出了这一个正确的神学结论，对不对？保罗是从这个深厚的圣经神学这个仇敌这个概念当中足以得出这个神学结论的。耶稣基督本来是神的儿子，担当我们的罪，我们这些本来是神的仇敌成为神的儿女。这里面的故事情节其实是一个从伊甸园到基督那里一直发生的一个故事情节，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个主题是真实的，你突然发现这个圣经系统神学的结论确确实实也是深深的扎根在圣经神学的脉络当中出来的，连保罗都是如此的。这就是第二个主题，不仅有情节有主题，还有一个圣经神学的路径，叫做应许和应验。应许和应验同样是圣经神学当中非常重要的路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是一个应许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所应许的他都应验和成就，对不对？在广义上来讲这是一个结论哈。但是如果深入其中，学先知书的同学们了解这个概念哈。如果你深入的去看神的应许的时候，一般来讲呢，我们学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提到应许通常都有多重的多重的什么应验，对不对？通常都有多重的应验。不仅如此，通常后一个应验不仅仅在时间上比前一个应验更晚，在神学上在历史情节上一般都更丰富，又有更深刻的含义。这个很有意思哈，我需要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多重应验的例子。它的应验随着历史的推进变得越来越清晰，变得越来越深刻，意义变得越来越丰富。举个例子，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对吧？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对吧？这是一个应许，很明显是一个应许。在这个应许当中，上帝应许没有儿子的亚伯兰说他会成为多国之父，大国的父，甚至给地上的万族万国都要带来祝福。他也应许这个大国，他也应许让别人都因着他得福。好，在这个应许当中，当然后来上帝不断的扩展这个应许，对吧？叫你成为大国的前提是什么？你得有人呀，对吧？你没人怎么成为大国呢？所以根本上来讲，它其实是关于后代的后裔的一个祝福。虽然在一到三节这里没有提到后裔这个词，但亚伯拉罕知道，读者也知道，这一个所有的后面这个东西跟后裔都是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对不对？它是一个预设的幕布一样的，虽然没有明说，但是那个预设的幕布已经在那里了。好，所以呢，这个应许最终是如何被多重应验的呢？首先第一重应验在哪里？第一重应验在创世纪里就发生了。首先亚伯拉罕无嗣，对不对？无嗣，然后第一重应验就是到了100岁，亚伯拉罕生了以撒，是以上帝神迹的介入的方式生了以撒，对不对？请注意哦，为了强调上帝神迹性的应验这个应许哈，就是这个应许是被上帝来应验的， 他就不是从人的常理来生的以撒，对不对？首先人的常理来讲，他明确的告诉我们撒拉不生育，对不对？这是很明显的事儿。怎么看出来撒拉不生育呢？因为同样作为女人，亚伯拉罕跟夏甲同房就生孩子，跟撒拉同房就不生孩子，很明显撒拉不生育。但是不仅不生育，在上帝对撒拉说你要生个儿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细节，三个使者向亚伯拉罕摩利亚橡树那里显现的时候，一个细节说那时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我告诉你，本来生育的女人如果生理的变化，这个发生了这个变化之后也会变得不生育了，对不对？这个都很好理解，对吧？这是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的，更何况人家原本就不生育，现在又加了一条，特别把这个细节加进来说那时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这就告诉我们什么？不可能了，就绝不可能了，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应验了，应验了没有？应验了，应验了就表明上帝所应许的神迹般的介入到他的生命当中应验。所以第一重的应验是什么？就上帝的应许应验了。你怎么发现说这是上帝的应许应验，而不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够努力呢？因为这事跟他俩的努力啊没关系，对不对？一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这就是上帝应许奇迹般的应验。当然后来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十二支派。请注意哦，当你去读创世纪，以撒生了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十二支派之后，每一个儿子的出生你都知道意味着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应验。犹大的出生，约瑟的出生，谁的出生都是对那个应许的应验。这个细节我们是要注意的。可能我们读到雅各生儿子的时候，反正生的也够多了，就不在意了，对不对？不是的，它是应验的一个过程。然后其次第二个应验是什么？第二个应验是当时迦南地遍地有大饥荒的时候，按人之常理来讲，这一支要灭绝的，对不对？天下有大饥荒，雅各的家可能因着这个大饥荒而家族就直接就从地上除灭，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对吧？然后你读到说啊，好多年前上帝就奇迹般的，甚至也借着人的手把约瑟提前差到了埃及去。你一定知道约瑟的那句话是出于神的启示，说神让我们带你们以先来，目的是什么？成就今日的光景，保全你们的性命在地上，对不对？当约瑟一旦说出这句话来，他就把自己带入到了亚伯拉罕之约的那个地位上，看见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成就的使命，就是让他以做埃及宰相的方式来守护亚伯拉罕之约。在某个角度来讲，约瑟是守护亚伯拉罕之约的关键人物，上帝拣选他使他来守护亚伯拉罕之约，就如同后面上帝拣选摩西来让他守护亚伯拉罕之约一样，摩西之约是对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守护，对吧？在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这样子的。哎，你读到出埃及记一开头的时候，这又是一次应验，对不对？所以你去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不要仅仅读到约瑟反正从奴隶将到将军的一个过程，这是人间叙事，不是的，是守护亚伯拉罕之约，是上帝应许的应验。你读到出埃及记开头的时候，他描述的第一句话几乎就是以色列人变得非常多，遍满了埃及地，对不对？在那地遍满了，并且他用了一个情节来说这件事，就是收生婆的事，对不对？以色列男婴的事，埃及法老甚至特意的要来杀灭神的儿子们，但是上帝保守神的儿子们，收生婆，使用收生婆，对不对？而这个又是一次应验，对不对？哦，应验说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的是遍满了埃及地，就如同上帝对亚当说你的后裔要遍满这地一样。 亚伯拉罕后裔在这里遍满了埃及地。不仅亚伯拉罕后裔遍满了埃及地，这是又一次的应验，对不对？然后随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征服迦南地。请注意征服这个词很有意思啊，征服迦南地，这里的征服跟这个创世纪那里上帝对他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就征服这个地，一个词，征服这个地。所以这里其实是让他们在那里继续以后裔的方式，因为征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度的建立，以上帝为王的这一个国度被建立起来，因为应许之地以上帝为王的国度要被建立起来啊。当然他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他的使命是要逆转亚当没有做的事，虽然你知道结果是他也像亚当一样失败了，对不对？失败了之后他被从应许之地赶出去，如同亚当失败了之后被从园中赶出去一样，对吧？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使万国带来祝福，但是有没有小小的使万国带来祝福呢？也有哈，就是大卫的儿子小小的层面上使万国带来了一个祝福，就是南方的女王示巴女王，这个周围的列王都到所罗门那里去听智慧，对不对？在一个小小的意义上来讲确实是万国得一点点的祝福，但是在一个更大的意义上来讲也没有成就。最终那位真正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到来之后，他确确实实是应验了，完全的应验了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因为耶稣基督升天之后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到地极嘛。那到了这个启示录当中的时候描述说各族各方各民各国都来到了神的宝座那里，对不对？都来敬拜神啊，都有神所救赎的子民，那这里确实就呈现的完满的呈现了万多都得福的这个画面。好，你看无论怎么说这里有多重的应验，对不对？多重的应验，从亚伯拉罕的生以撒，到十二支派的兴盛，到约瑟的守护，到遍满埃及地，到征服迦南地，到所罗门时代确实小小的使万国得了一点福，到耶稣升天之后整个宣教的使命万国都有来信靠主，再到启示录里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所包含一个万国的一个族群的那个场景，哎，在后面的这一切某个意义上来讲都是在应验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的内容。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被应验了多少次？至少我们刚才提到了就五六次了，对吧？而且每一次的成就都比前一次更大，意义更深更广。所以当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种天命之子的感受了？而我们就是这条故事脉络当中的一员呀。所以这个保罗说我们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不是在脸上贴金，这是属灵的事实，因为耶稣基督来确确实实达成了这一点，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这一点不是保罗在寓意解经而已，他是根据这个圣经神学的故事的脉络真正告诉我们的一个属灵的事实。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请注意在创世纪十二章当中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就是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我要让你成为大国，我要让你成为多国的父，这个其实在创世纪那里已经包含了这个意思，只不过呢你去读的时候可能没有后见之明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没有清晰的发现这个意思，但这个意思原本就在那里，对不对？原本是在那里的。所以保罗不是在牵强附会说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而 保罗只是发现了创世纪十二章当中原本就包含的那个意思，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这一个圣经当中的应许和应验当中的一个圣经神学的路径。并且不仅保罗会这样用，最喜欢这样用的其实还不是保罗。保罗用这个应许和应验呢，用的比较这个比较学术化，但是最厉害用这件事的其实是马太。当然耶稣 没问题啊，耶稣总是正确答案啊，确实耶稣是的，但从文本呈现上来讲是马太，对不对？马太在马太福音当中，我忘了大概有二十几处，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对，每描述一个事都说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对吧？马太特别喜欢用这个格式啊。好，这是第三个路径，再有一个路径，预表。其实应许和应验呢，这个模式当中有一个预设，就是神不仅仅会说话，神还是掌管历史的主。他只有既是会说话的主，又是掌管历史的主，应许应验才能达成，对不对？因为神是历史的主，所以他会使用自己的大能来护理历史，让一些事情发生，让一些人物出现。而这些事情发生，这些人物出现，不仅仅有当时的历史的意义，还有未来的意义啊。这一点很好，很有意思哈。我们做事呢，有的时候仅仅有当时的意义，但是呢，掌管历史的主知道这一件事不仅有当时的意义，还有未来的意义。保罗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一个观念，叫做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出于这个观念。所以就是出于圣经神学的这个观念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掌管历史的主宰，换句话说，神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人事物制度来预示将要到来的人事物。在神学上，上帝这样做工的方式被称为叫做预表，就是预先表示的意思。请注意，预表并不否认先前的历史是真实的，先前的历史首先它是真实的历史哈，但是呢，预表告诉我们说先前的历史拥有一个更广阔的、更丰富的、更深刻的含义。就好像亚当预表耶稣基督，亚当这个人物是真实的，但是这个真实的人物的经历，它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在盟约的代表上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啊。让我举一个这样的例子来想哈，你就可能稍微抓住一点点哈。比如说呢，这个一个蚕蛹变成蝴蝶的一个过程，这个蚕蛹其实是真实的，它并不是虚幻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蚕蛹的这个样貌呢，在它做蚕蛹的时候，它里面就包含有蝴蝶美妙的那个基因，它并不是蚕蛹跟蝴蝶并不是两个生物，而是一个生物，同一个这个生物，对不对？但是呢，当它还没有，当它做蚕蛹的时候，在它里面就有那一个蝴蝶的那个意义，而这个意义不是强加给它的，而是它原本就有的。所以我们看预表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说预表是后来人强加给他的，不是的，是他原本就有的。丑小鸭在做丑小鸭的时候，他其实本身就是白天鹅，只不过那个时候还没看出来他是白天鹅。他其实做了白天鹅之后再往回看，你知道说他做丑小鸭的时候他就跟一般的鸭子不一样， 只不过这个不一样呢，被一般的鸭子给排挤给嘲笑，觉得说你跟我们不一样是不对的，对吧？这个不一样甚至在他做蛋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为什么？其他鸭子都纷纷出生了，就这个蛋又大又丑，并且鸭妈妈费了好大的劲孵，迟迟不来。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就不是鸭子嘛。鸭子孵化的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天鹅孵化的时间跟鸭子孵化的时间是啊不一样的嘛。这个其实就一直在强调它的本质的不一样。它做蛋的时候本质就不一样，它做丑小鸭的时候本质不一样，它做了白天鹅本质依然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只不都是真实的，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它没有成为白天鹅之前，我们没有发现它的美而已，对不对？没有发现它的美而已。同样的，预表也是如此。圣经神学是描述神预先用某些人事物制度来预示将来的人事物，这就是预表。预表甚至是他教导他百姓的方式，就是用先存的去认识那以后要来更伟大的。神有意让一些人事物先存在，并且在有机的生长的过程当中来预示那个更伟大的更重要的人物的到来。所以当神的百姓看见那个更伟大的到来之后，能够反身回去更好的理解他先存的那个人事物。当然反过来说也一样，深刻的理解了他先存的事物，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那个预表所指向的对象啊。这一点上有很多的例子了，比如说这个伊甸园迦南地和新天新地，很明显一脉相承的这个作用，对不对？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很明显有这个预表的作用。摩西大卫和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和耶稣基督，都非常的明显。再举一个例子，罗马书五章十四节，圣经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啊，这个是圣经当中明确的说亚当预表耶稣基督，这个是保罗明确的说的吧。请注意，当做预表的时候，保罗并不仅仅只是在简单的比较亚当和基督而已，保罗乃是说亚当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预表。这个并不否认亚当是真实存在的哈。再强调，当我们说预表的时候，恰恰在说原来那个预体就是真实存在的，真实的历史。但是呢，这个真实存在的它有一个更广阔的意义，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对亚当的认识呢，如果你对亚当有认识的更深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认识耶稣基督。亚当所预表的那一位是怎样的呢？比如说亚当是怎样的，那一位在某个角度来讲就是怎样的。亚当是怎样的？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于是耶稣基督就是全人类的代表。所以从这个代表的概念上，你一下子对耶稣基督作为耶稣基督不是全人类的代表，耶稣基督是这个新族类的代表，对吧？抱歉哈，有的时候嘴飘。耶稣基督是新族类的代表，对不对？亚当是这个旧族类的代表，对吧？但是呢，他们之间不仅有同质化，他们之间还有差异化。就是那个从前的那个全人类的代表亚当，他曾经因着自己的过犯罪恶给全人类带来了咒诅和死亡，对不对？而新族类的代表耶稣基督因着自己的公义、圣洁和顺服，给我们带来了称义和生命，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重复而已，预表所指向的后面成就的人物，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同质化的重复，有的时候是反向的重复，对，反转式的重复。同质化的重复我们比较好理解， 比如说逾越节的羔羊跟耶稣基督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同质化的重复，对不对？都是代替的意义，都是这个代赎罪的意义，对吧？是同质化的意义。但是亚当跟基督呢，既有同质化的意义，又有反向的意义，对不对？所以在某个角度来讲，过犯不如恩赐这句话就是一种反向重复的意思。亚当基督比亚当是逆转亚当。所以无论怎样，无论是同质化的还是反向的，我们都知道一点，就是预表所指向的永远都比预表本身更伟大。而这一点从来都没有这个改变过。为什么？因为这个预表所指向的那一个才是本体，才是实质，才是真实的意图。所以呢，预表本身的先前的那一位是影子，对吧？是这个种子，还不是一棵大树。但是我们也要注意，预表并不是比喻，很多人会把预表当成比喻来看。预表不是比喻，预表也不是在表记和实质之间每一点都建立起来连接和对应的关系。你不能在每一点上都建立连接和对应的关系。我就举一个很搞笑的哈，比如说逾越节的羔羊，我随意说，逾越节的羔羊肯定有毛呀，对不对？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毛这个细节指向耶稣基督，耶稣一定要有毛。我只是随意说这个事儿哈，你明白我举这个意思的例子，就是说它不会在每一点都建立连接和对应的关系，而是在主题，在它的这核心的意义上来建立这个连接的关系。我知道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过度的解释比喻，把什么都看成是预表，这个是过度解释是没有意义的哈。预表和预体，这个预表的预体和本体之间不是简单的字面的联系，而是主题结构的联系。所以呢，举个例子，比如说马太亨利解释拉合房屋的红线的时候说，这条红线系在拉合的房屋上作为标记，就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士会攻击这家里的人。亨利很谨慎的说，他没有说这是预表，他很谨慎的说，这就好像说曾经涂在以色列人门楣上的血保护了以色列家投生的免了灭命的天使的审判一样。他说这也好像基督在信徒在基督洁净我们的宝血之下得到了这个安全一样。请注意，在救赎的主题上确实都有类似的主题，逾越节羔羊的血有这个保护的主题，那根红线有保护的主题，耶稣基督的血对我们有保护的主题。但是这个保护其实它还不能强到一个地步可以称之为预表，它强不到这个地步。因为举个例子哈，因为它没有代替的关键要素，请注意哦，它当然有保护的这个主题，但是要知道逾越节的羔羊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叫做代替，对不对？那个红线没有代替的含义，对吧？要知道耶稣基督最关键的一个含义叫做代替，就是借着代替性的流血而死，使我们得到赦免和拯救。所以当你找到预表和预体的时候，你需要找到它最核心最关键的那个主题和节点，而不仅仅是任何的细节都去预表过去哈。我再举一个例子，上帝对这一个大卫说，你的儿子要永远的坐在你的王位上，我要建立他的国，对不对？那这个关键的要素到底是什么？他要为我的名建造圣殿，对不对？这个关键的要素到底是什么？这个关键的要素是王权， 对不对？王权嘛。所以这个关键的要素是，这一位王是一位建造圣殿的王。所以你不能把所罗门每一点都跟耶稣细节上对应起来，而是把他是一位建造圣殿的王，把百姓纳入到上帝敬拜真神的这样一位王，把百姓带进上帝的面光当中，带到上帝面前去敬拜上帝的这一位王的这个特性联系到耶稣基督那里，对不对？你不能仅仅说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因为所罗门这个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有智慧的人嘛，然后你就在预表的时候说，你看耶稣基督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结论没问题，耶稣基督当然是有智慧的，所罗门也是有智慧的，但是问题在于说，你有没有觉得有点擦边的感觉，就是好像你说的都对，但是就是跟他的实质、跟他的主题、跟他的最核心的地方没搭上在一起。因为最核心的地方是那一位王权带领百姓敬拜上帝这一个这样一位王嘛，而不是智慧哈。其实不是，最核心的点不是智慧，就不是在智慧上做预表。你可以说在智慧上做做有这一个类比没问题，但是在预表的意义上其实还真不是智慧，在预表的意义上的核心是那一位王，对吧？大卫的后裔那一位王。所以呢我们做预表的时候呢，提醒一点，就是你要抓核心，其他的细节的点，当然有的时候为了让这个，就是上帝是掌管历史的嘛，有的时候细节上也是贴合的，这个我们得认，在细节上是贴合的，但是那个细节的贴合更多的其实是在呈现出来那个它的核心的搭桥搭在一起的。就好像好多的同学讲到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细节都讲都提到了，但是就是对核心没有提到一样。你要知道所有的细节都是为了那个核心来服务的，对不对？就是要服务那个核心，把那个核心给凸显出来的。好，所以呢在做预表的时候还有一个提醒，为了避免错误的乱预表，就是一提预表哈，这个东方人的想象力是很强的，所以呢东方人就是很喜欢预表的。就是这就会导致一个状况，就是越来越没边儿，越来越没有边界，就是反正什么都是预表，变成什么都是预表。其中有一个解释哈，我甚至认为，如果圣经没说的预表，我们不要认为它是预表，我们可以像处理拉合的红线一样说它是一个类比，它是一个类似的同样的主题，但预表是比那个类比更强的。圣经明确的说耶稣是末后的亚当，跟亚当之间是有预表关系的，因为亚当是耶稣的预像。圣经明确的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真以色列，是新以色列，是大卫的后裔，是这个是新的大卫，是新的所罗门，是新的圣殿，是真正逾越节的羔羊，是完全的祭，是祭司先知君王，是真正的葡萄树安息日之主等等，这些都是真说的，对不对？那你就知道在这一个层面上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小心的去用圣经没有说的说那些是预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很多的地方呢，当圣经没有这样说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太过于牵强附会的去把它生拉硬套的说这个是，你看哈，看了一块木头就说这个是十字架，看了一汪水就说这个是这个代表了圣洁和洁净，其实不是的哈，很多的时候圣经当中的木头是不是代表十字架的，你一定要知道哈，它不是代表十字架的因为那个其实 太过于牵强了啊。好，所以呢，当我们说这些预表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在我们在预体和这个本体之间建立了联系之后，是互相成就，让我们真正认识它的。更深的认识预体，也会更深的认识本体，它是互相这个循环的，能够论证，循环的能够去加深彼此的认识的。好，最后我再讲一个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你知道，在整个的预体和本体当中呢，根据一个同质化的应验和成全，跟反向的这个应验和成全也连在一起哈。那有的时候呢，它不仅仅是从轻到重的一个过程，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它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它也不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它还有一个不连续性的跳跃。这个不连续性的跳跃就好像从一个维度突然跳到了另外一个维度一样。从一个场景突然跳到了一个完全更大的场景一样。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本体和预象有的时候甚至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甚至是两个层面上的。举个例子，圣经说大卫是君王，但是大卫也是神的仆人，对不对？大卫就是一位君王仆人，对不对？而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也是君王，对不对？马太福音十二章那里，父神说，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心里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是引用旧约的话。那大卫与耶稣基督的连续性在于他们都是仆人君王，没问题。那不连续性在哪里呢？耶稣是如何扮演仆人君王的角色呢？大卫扮演仆人君王的角色是透过他这一个仆人君王这一个的得胜，就是剪除仇敌，就是大卫打败非利士人，打败哥利亚，剪除仇敌的方式来拯救他的子民和百姓，对不对？这是非常连续性的地方。但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不连续性的地方，就是基督如何做了这一位仆人君王呢？基督做仆人君王的方式不是剪除哥利亚，不是剪除非利士人的方式来保护百姓，而是基督被看为神的仇敌，被剪除的方式来保护了他的百姓。大卫是剪除哥利亚、剪除非利士人的方式来保护他的百姓，而基督是被剪除的方式来保护他的百姓。这个是一个不连续性，这个是一个不连续性。那跟前面相关的是什么？因为他的百姓此时就成了神的仇敌，对不对？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仇敌的概念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在大卫的时代，神子民的仇敌是哥利亚，是非利士人。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其实自古都是哈，本质是这样的，就是你知道，其实神的仇敌就是这个世上的人，对不对？就是我们，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于是神耶稣基督做了他这个担当了他仇敌的罪孽被剪除的方式，把我们拯救出来。神的做法就是使他的这一位君王仆人为他的仇敌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耶稣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成为真正的君王。所以基督徒的盼望不仅仅在于从应许到实现的那个连续性的进展，那个连续性的进展当然是我们的盼望，更重要的是那些不连续性的质的飞跃，有的时候所成就的福音的那一个的爆炸力是更强的，这就是它的不连续性。好，再说新天新地跟现今的世界既有连续性又有不连续性，对不对？连续性就在于说现今的世界呢，新天新地是更新了现今的宇宙，对不对？其实是对现今宇宙的一个更新， 并不是神另外创造出了一个宇宙，这是它的连续性，就是说现今的宇宙是一跟将来的宇宙还是同一个宇宙。但是它的不连续性在哪里呢？它的跳跃性在哪里呢？它有一个质的飞跃在哪里呢？现今的这个世界有死亡，有罪恶，对不对？将来的世界没有死亡，没有罪恶。请注意，这个是质的飞跃哟，因为死亡和罪恶是很本质的东西，对不对？罪恶和死亡嘛。但将来的世界没有罪恶和死亡，这个质的飞跃是相当相当大的，这个就是它的不连续性。所以你如何来明白将来的新天新地？你可以借着连续性去明白它一点点，更多的你可能需要借着它的不连续性来去认识它。当然在这个角度来讲，现今时代的人很难真正认识将来的新天新地。为啥？因为就我们的人生经验来讲，都是有死亡的一种人生经验，有罪恶的人生经验，你连想象都想象不到没有罪恶是怎样的光景，对吧？至少想象不到，对不对？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人生经验，头脑也想象不到，因为连头脑也是罪恶的一部分，对吧？死亡是我们眼见的。所以呢，你就知道痛苦、眼泪、衰老、疾病，这些都是跟罪恶、死亡相伴的人生处境，对不对？那将来既然没有罪恶和死亡，那也就没有痛苦、眼泪、疼痛、这个疾病这些相伴的处境了，这些相伴的处境也就没有了，对吧？包括雾霾，包括交通事故，包括苦难，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仇恨，这些都是跟罪恶和死亡相伴的人生处境，那将来这些相伴的人生处境也就没有了，而代替的是喜乐，是赞美，是荣耀，是基业，是永生，是一切的美好，喜乐，感恩，爱，彼此相爱，对吧？是敬拜。那这个其实也是很难完全想象得到的，你只能想象其中的亿万分之一。透过什么想象其中的亿万分之一呢？我说亿万分之一只是一个文学的说法啊，不是一个数学的说法。透过我们人生当中最美好的那一个，最喜乐、最幸福的那一个时刻，真实的悔改、敬拜上帝、得自由、得释放的那个时刻，被上帝的灵大大触动、大大充满的那个时刻，真实的在敬拜当中享受的那个时刻，是不是美好的？是美好的。但这种美好可以帮助我们想象未来天堂的新天新地的亿万分之一。亿万分之一是文学的手法，不是数学的手法。可如果用数学的话，亿万分之一也达不到，对不对？不可能达得到嘛，因为这个现今的时代是不完全的，在本质上它是不连续性的嘛。就我说它有一个不连续性的特质。所以呢，各位，当我尽力地描述了这个不连续性之后，你是不是盼望喜乐更真实了？你是不是对新天新地的盼望和那个喜乐觉得更大了？哎，是透过不连续性呈现出了这个盼望和喜乐的，不仅仅是透过连续性，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不连续性的这个质的飞跃可以帮助我们。好，最后总结，圣经神学就是讲故事，当然讲的不是你的故事，讲的是神的故事，就是将基督置于上帝的故事情节当中，福音在故事情节当中呈现出来，并要求以上帝更大的救赎故事来重新定义个人的人生故事。所以圣经神学的这种的解经的路径，使得我们不可能把耶稣收编进入我们自己的故事当中，而是把我们的故事收编进入耶稣基督的故事当中。想一想，世俗化、成功神学、追求神迹的信仰、赐饼得饱的信仰，是不是把耶稣基督的故事收编进了我们的故事当中，让耶稣基督的故事为我们的人生叙事服务？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是不是让上帝为他的人生故事服务的？但是别忘了，上帝不是为他的人生故事服务的，是他们的人生故事是为上帝救赎的计划服务的。我是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要成为万国的光， 他们出埃及进迦南不是一种今生的人生叙事，而是一种使命，是要逆转亚当的，但是他没有逆转亚当，他有一个使命是要把自己的人生故事放进上帝救赎的大脉络当中去的。所以圣经神学要求罪人把自己的人生故事顺服在上帝的福音的故事当中，以至于顺服到一个地步，让我这样说，是转离自己的旧故事，而信靠那一个新的故事，就是上帝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那个故事。在这个新的故事当中，上帝是主角，我们不是。并且就因着上帝是主角，我们的安慰和盼望才足够的大。再想一想，巴别塔就是人间的故事，出埃及就是神的故事，对不对？那两个故事之间以人为主角的时候，带来的就是傲慢、悖逆与神为敌。以神为主角的时候，出埃及的主角是逾越节的羔羊，对吧？是救赎，是代替。以神为主角的时候，带来的是救恩、拯救、盼望。所以在某个角度来讲，伊甸园当中的主角是谁？是上帝嘛。但是什么叫堕落呢？堕落就是把上帝从故事的主角赶出去，自己要成为故事的主角。蛇的引诱的方式，这个出卖了这一点。蛇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明亮，如神一般分别善恶。各位，这妥妥的是主角光环才有的东西。主角光环需要眼睛明亮，主角光环需要如神一般，主角光环才需要分别善恶，对吧？但是请注意，如果是神的故事的话，神的眼就是他的眼，神就是他的王，神的善就是他的善，神的恶，神说的恶就是他认为的恶，这个才是活在那一个真正福音的故事当中去。要知道，人来做神是人所当不起的一件事，人去分别善恶是人所当不起的一件事，绝对当不起，对不对？别说人已经堕落了当不起，堕落了当然当不起，堕落了之后人都是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的嘛。夫妻吵架的时候都会有分歧，说这个事儿明明是这样，他说明明是那样，你分别不了善恶。但我要告诉你，没堕落之前也担不起。为什么？很简单，人没有办法察验人的肺腑心肠吧，人没有办法从起初知道幕后的事吧，人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事儿是好绝对的好和坏吧，查验人的肺腑心肠，从起初知道幕后的事儿，遍察全地，人能不能做到？人做不到吧？既然做不到，怎么可能分别善恶？是做不到的，对不对？而人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因着持守神的律法，顺服神就是善，悖逆神就是恶。这个才是人所当尽的，上帝所赐给人的基本的责任和本分。所以圣经神学把我们置于神的故事当中去，既然我们同在这样一个故事当中，那么就没有什么人生的经验是在上帝的救恩触及范围之外的。所以小心，无需抬高个人的经验、恩赐、能力、才华，这个一切的一切，因为没有什么是在上帝的救恩范围之外的。那些现代人被灌输了说每个人都能决定自己是谁、活出自己的说法，圣经神学针对这种极端自主的野心提供了强有力的驳斥。没有谁可以决定自己是谁，是神决定了我们是谁。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来定位的，不是我们被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人生感觉和人生的理性、头脑的理性来定位的。事实上，圣经神学提供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宏大的故事，而我们的故事就在其中，并且这是原本的故事， 这本来就是真实的故事，而堕落只不过是从原本的故事当中人想象出来一个故事，想象成自己是神，想象成独立自主，想象成自己能掌管一切，想象成自己是中心，这是不是幻想？这是幻觉，这是幻想，这是虚假的，这是盗梦空间，这是在做梦。所以圣经神学说，欢迎从梦境来到真实的世界。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人生故事是被上帝纳入进来的。阿们。